好，各位善知识，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金刚经》第七节修行课。不要让实现目标的过程成为我们的一种煎熬。我们每个人都走过很多的桥，路过很多的桥。小时候，我们很多人可能也踏过独木桥。我们把高考也是比喻成千军万马去过那个独木桥，这里的这个桥只不过是一种中介，一种手段，目的呢是让我们从此地到达彼岸，所以呢我们只是走过这个桥梁，而不是停留在桥梁上，即使是停留多半也是为了看风景，但是你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去到彼岸，没有谁会一直停留在桥上。然而德国呢有一个哲学家叫西梅尔，他发现呢在人际的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往往站在了手段的桥梁上而忘记了彼岸，于是很多人在桥梁上安了家。那这个呢他比喻的是金钱啊，他说的是金钱，金钱的这个产生呢是由于交换的需要，比如在古时候还没有这个货币产生的时候，你有一把刀，但是你并不需要它，而是更需要一把盐，但是呢你就必须找到一个拥有盐而同时他又需要刀的人，你和他进行交换。人类呢曾经处在这样的一个物物交换的时期，但是很快就发明了金钱啊，发明了货币，把这个货币作为一个中介，然后免去了很多的麻烦。那个拥有刀但是却需要盐的人，他不用再使劲的费劲的去寻找拥有盐而需要刀的人，他直接拿着钱去购买就好了，然后把一个物物交换的这个时代做了一个终结，这就是我们金钱货币的产生带来的好处。所以呢久而久之，人们知道我只要赚钱就可以了，因为钱可以买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呢似乎已经忘记了金钱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你需要的那把刀，或者你需要的是那一袋盐，是为了你需要的东西。但是不知不觉中钱却成了你的最终的目的，人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金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被培养成如何成为成功者，而成功者的唯一标志就是金钱，人们完全的忘记了赚钱本来是为了你需要的东西，一旦你获得了你需要的，金钱它就变得毫无意义。人们他是为了金钱而金钱，手段成了目的，这就是当下的一种现象。所以西梅尔他的观察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生活中许多的烦恼，许多的执着，其实就在于我们站在手段的这个桥梁上，还忘记了自己要达到彼岸这个目标。金钱本来是人类为了方便而创造设置的，它只是一种工具，是被人类所利用的，但后来慢慢的变成了主体。 金钱却变成了主体，反过来主宰我们人类。人类在赚钱的过程中停了下来，然后粘着在金钱上面，满足于每天或者每个月数着自己赚到的钱，然后盘算着明天或者下个月再赚多少钱，然后赚多少钱就成了他最终的目的。而人的一生真正的目的是要达成什么样的人，为了达成什么样的人，你当然是需要金钱，需要别的或者是其他的，但是这都是手段，都是为了要达成你那个终极的目的，而不是反过来。为了要赚钱，你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因此，在《大智度论》中，他说，在一切的财宝里，人第一，人是为了活命才求财，而不是为了财货而求命。但是很多人呢，却颠倒了这种关系。就像我们常常从新闻的这个社会每天看的这个新闻联播里看到的一些悲剧啊，遭遇到抢劫的时候，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口袋里那几百块钱，甚至几块钱，不惜以死相拼。这种金钱高于一切的观念渗透在了人们的血液当中，人们为了钱而活着，日常生活也成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大部分人迷失在手段的歧路之上，而忘记了生命真正的方向和目的地。如果我们能够静静的安静下来，回到自己的内心，去倾听灵魂的呼唤，真正的明白自己想要去什么地方，然后坚定的朝着那个方向走，那么城市里的烦恼也就会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大部分人要么不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要么知道了而不够坚定，所以呢，整个的生命就成为了一种浪费，重复着没有意义的事情。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这是一般人常常迷失生命方向的原因，也就是之所以会烦恼的这种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佛陀讲的四谛说，其实是要提醒人们不要迷失在各种手段的杂草里，而是要回到生命的根本上来。在《金刚经》里面呢，佛陀就更进一步，认为修行者执着于各种修行的手段，也是一种障碍，一种烦恼。把修行的方法看得很重，停留在那个形式主义上面，而忘了修行的真正的目的，也是一种执着。这个和执着于金钱、执着于美女没有什么两样。就像庄子提醒人们，得到了鱼之后，你就要忘掉捕鱼的工具一样，佛陀也再三的告诫佛弟子们，说自己所说的佛法对于修行者来说，就像如筏遇者，《金刚经》里讲啊，就好像渡河的这个筏，你到了彼岸就要放弃。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登上彼岸就把这个竹筏给舍弃呢？那佛陀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修行的原理，手段即是目的，其实并没有什么桥梁，每走一步就已经在彼岸了。那我们以布施为例，复次，菩萨于法因无所住，行于布施。这是佛陀对于须菩提问的，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两句话的进一步的回答。他特别强调了菩萨不应该以执着的心态去布施。佛陀并没有说不需要布施哦，他说的是菩萨于法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布施是必须的，一切的修行都必须借助行为而达成。 我们叫行愿，或者说一切的修行它都需要一定的工具，就像车那样的工具一样。所以呢，佛教我们经常听到有三圣的佛法，三圣啊，圣也就是车的意思，三圣是三种通行的车。那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声闻乘啊，声闻圣也叫小乘，通过领悟四谛而证得阿罗汉果的叫声闻乘。那第二个呢是缘觉乘，也叫中乘，通过领悟十二因缘说而证得辟支佛果。那第三个呢是菩萨乘，也叫大乘，就是通过空性的领悟而证得无上菩提。这三乘各有自己的修法。那大乘的修行方法主要就是六度，也叫六波罗蜜，那也就是说六种到达彼岸的方法。哪六度呢？布施度、忍辱度、持戒度、禅定度、精进度和般若度。这个我们在新瑜伽上也跟大家提到了，布施它是一个起点，但最终的目的是解脱。所以佛陀在行于布施之前有一句叫菩萨于法应无所住，他的意思呢是菩萨应该以不执着的心态去布施，布施的目的是为了不执着，是为了解脱。而佛陀又说你必须用不执着的解脱的心态去布施。那在这句话里，佛陀呢就显现出了他独特而伟大的思想方法，手段就是目的。我们布施是起点，同时在这个起点上你已经达到了终点，手段就是目的啊。我们佛陀所提出来的六度并非意味着你必须啊要先修习完布施，然后来去修习持戒、忍辱、禅定、精进、般若，然后达到解脱。佛陀呢并不是说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呢是每一个阶段上你都可以，而且必须进入最终的目的。佛法的修行和英语的学习从一级到六级啊，这完全不一样的。知识的累积可以一个一个阶段，但是智慧的开悟则是另外一种更深刻的学习，它是整体性的，而且是同时性的，并不是说啊，我一定要先修完这个布施度，然后再修持戒，再修禅定，它是可以同时进行，或者说你修一个，那其他的也不影响啊，并不是说只有修完布施度再修持戒度，你可以同时去修。所以呢，我们回到刚才第一个布施度，佛陀说不执着于色而布施，不执着于声音、香气、味道、触觉而布施，总之是不执着于相而布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般修行的人在布施时容易产生怜悯心，就像我们很多人你在做布施的时候啊，你总觉得对方比你渺小，你觉得你布施的对象比自己贫穷，也很容易以为自己在积德，所以呢你就希望获得回报等等。但是布施是一个实际的行为，简单的说只不过是把你自己的东西施舍给别人的行为。最经常的我们讲到把自己的钱啊，给到路边的一个乞丐，这个是一个布施的行为，对不对？那还有更彻底的，出家人在出家前会把自己的一切的财物施舍给有需要的人，为别人讲解佛法也是一种布施，叫法布施。那给别人无所畏惧的勇气也是一种布施，叫无畏布施。无论怎样的布施都是一种实在的行为，但是佛陀说你必须在布施的时候做到无相 才是真正的布施。无相布施哦，不是不布施哦，而是在布施的时候不执着于布施这种行为，不执着于我是布施者，他是接受者，这样的一个分别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得到回报的这种意识。也就是说，你要理会我在啊喜马拉雅给大家讲的三轮体空，没有布施者，也没有接受者，更没有布施的财物。这三个你都如果没有主体的时候，你就达到了啊三轮体空。如果你还是有执着于哇，我是在布施啊，有一个我，有一个他存在，那么就还没到。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很自然的一个行为，很自然的舍弃。当你把钱布施给一个乞丐的时候，你并不觉得他是一个乞丐，他只不过是和你一样的人类。你也不要觉得自己的钱有多么重要，你给予他就像太阳发出的光芒一样，照耀任何可以照到的地方。你就在那一个布施的时刻里，你当下就得到了解脱。这就是刚才讲的，如果你的最终的目的是解脱，那么你的手段就是目的，就这个意思。你在布施的时候，你当下如果你能够悟到三轮体空，你当下就已经解脱了啊，就不是说你还要在布施多少过程啊，要累积多少你才能够解脱。其实你这个一念之间，你在布施的时候，你就能够当下证悟到空性啊，你当下就解脱。那忍辱持戒等等也是一样的意思。那在你忍辱的时候呢，你持戒的时候呢，你并不是在累积在等待，而是在你当下你就不执着于忍辱或者持戒本身，因为你不觉得这个是在忍辱，你没有一个我的概念啊，也不觉得你在忍辱，你当下就达到了那个最终的目的，那就是解脱。因为解脱，你就会自由的活着。那这个呢，是《金刚经》发出的伟大的信息。那修行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需要等待，而是当下就可以达成。当下你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无论哪个修行阶段，你都可以直接抵达终点，因为你的目的就是手段，就这个意思了。那现代社会中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学历它是有个次第，比如说我上完了大学啊，获得一个士学位，对不对？然后上硕士啊，然后得到一个博士学位等等。那佛教的修行也有一个小小的次第啊，小乘佛教里面呢有四种果位，第一是叫做须陀洹，第二是斯陀含，第三是阿那含，第四是阿罗汉，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加的彻底，一个比一个境界的高。第一个果位叫须陀洹，它的意为出入圣人之流，所以叫做入流。那斯陀含它的寓意为一往来，也就是说已经领悟了四谛的道理，而断灭了与生俱来的烦恼，但是你仍然需要在天上和人间各生一次，叫做一往来，才能最后解脱。阿那含呢，意为不来，也就是已经完全断除了欲界的诱惑，他不会再来这个欲界转生。那第四果阿罗汉叫做不生，也叫杀贼，已经彻底的觉悟，进入到了涅槃，他不再处于生死轮回之中啊，这个是一个渐进式的。须陀洹之后那是斯陀含，斯陀含之后是阿那含，那阿那含之后是阿罗汉。这个呢是给大家讲啊，《金刚经》里提到的这个四果，所以很有意思哇。那很多的修行者呢，他就常常会想着一个目标哇，比如说啊，我现在跟觉依师父来学习打坐，学习禅修，那一年或者多年之后我要修到什么果位， 然后呢，到一定时候呢，就会评估我已经达到什么果位了呀？是须陀环还是阿那含呢？还是阿罗汉呢？然后他就会有一个期待网。佛陀却说，这样的意识会阻碍我们的修行，阻碍我们真正的目标。什么目标？解脱，究竟的解脱。所以他启发须菩提哦，一个达到须陀环的人不能想着自己已经得到了须陀环的果位，因为须陀环名为入流，实际上它没有什么可入的。那一个达到斯陀含的人也不能想着自己已经得到了斯陀含的果位哦，因为斯陀含名为一往来，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什么往来。那一个达到阿那含的人也不能想着自己已经得到了阿那含的果位哦，因为阿那含名为不来，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不来。同样的，阿罗汉的人也不能想着自己已经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因为一旦有这样的念头，那就是着相了，那就着了人我众生寿者相，执着于相，无论是哪一种相，你就已经不是阿罗汉了。所以已经到了阿罗汉的境界，就不能有一点点的念头以为自己已经是阿罗汉的境界了。所以佛陀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不执着于手段，而且对于所谓开悟的境界也不要执着，对于修行的目标本身也不执着，不要一心想着我要达成什么样什么样，我要想着我已经达成了什么。佛陀说你不需要这样，因为你只要在此时此地做你自己，你就已经抵达了，就在此时此地啊，在你自己的心中啊，你不需要一个外在的更远的目标啊，不需要去验证你到了什么阶段的果位啊，你已经达成了呀。啊，很多修净土法门的啊，修了很久很久很多年，天天念阿弥陀佛也不清楚，天天问师父有没有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国呀，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我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我这么虔诚，阿弥陀佛会不会来念呢？啊，会不会来接引我呀？会不会八他菩萨呀？啊，菩萨来接引你啊？那修药师法门呢？天天是这样的问题，你就不知道。啊，我经常讲的人成即佛成，在你真正这一生结束的那一念，你想要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事实上很多人不清楚，你当下那一念你就是阿弥陀佛，你就是本尊。所以哪有一个外来什么样的东西来真正来接引你啊？你真正证到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啊。好，回过来，对于金钱、美女、权力也不要执着。一般人他很容易理解哦，也很容易去践行，但是又会很容易堕入一个怪圈，就是你不执着于金钱，他就执着于清贫；你不执着于美色，他就执着于禁欲。啊，对于一种东西放下，是以心的执着为代价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啊，经常走入两个极端，你否定了这个就肯定了那个，反对这个就赞成了那个，这是很多人容易走入的这个极端。但是佛陀他开创了另外一个全然不同的思路哦，否定这个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肯定那个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有时候我经常会啊告诉一些佛弟子啊，我说你这样这样这样子不究竟啊！我说完这个他马上就会想到，那师父你我这个不究竟是不是反过来他就往相反的方向去想，我否定了你这个并不意味着肯定你那个啊，这两个没有绝然这个相关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啊，并不是说我反对这个然后就赞成那个，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修行人啊，一定要像佛陀引导我们的那样，你一定要越过非此即彼的这种狭隘的空间，一定要越过二元对立啊，回到一个更深邃 更开阔的一个境界。所以在《金刚经》里面，佛陀说不执着，他不只是说对于某些东西不执着，而是对于一切的一切都不要执着，包括对于我们现在佛教的所有的修行手段以及修行的目标也不要执着。不执着，这是一种自由的心态，不受一切的奴役，这才是唯一的目的，也是最高的法则。而且必须把这个原则贯穿到所有的修行之中，你才可能真正达到解脱。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一个宗教徒很难开悟，因为你会受制于很多无形的东西啊，会受制于很多无形的东西。真正的你想要是追求宗教，你还是想追求开悟本身，还是想追求自由本身，一定要搞明白搞清楚的。任何的一切手段如果跟你解脱没有关系，那么你一执着于它都会障碍你，它都会变成无形的束缚你的东西。所以很多人说，也是你为什么这么洒脱这么潇洒，好像什么东西都对你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活出你本然的状态，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变成束缚你拘绊你的，因为你很清楚你的目标是解脱，是自由，而并不是为了宗教而宗教啊，为了内观禅而内观禅，为了念佛而念佛。你一定要搞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佛陀他发现了一个根本点，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手段，无论你通过什么手段达成了何种目标，你最初和最终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于一切的一切都不执着。这就可以说是解脱不着相，也可以说是自由。所以《金刚经》里面指出了一条彻底自由的道路，那就是上节课也跟大家讲过不执着。这条道路随时随地就在我们的面前，就在我们身上，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你都必须不执着，不粘着于任何的事物，你的心就一直关照关照觉知，那么你就一直都在这个自由之中。这个你就知道啊，内观禅的厉害之处了。为什么让大家要抛弃所有大脑意识，要只用觉照？因为觉照它是真心，或者说自信啊，我们的本来自信啊，它的一个真心的妙用啊，就是觉照啊，它是不需要经过大脑的，就是如实观照，时刻保持觉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这个手段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谈回金钱啊，我发现很多人对这个金钱都非常感兴趣，我们不断的赚钱，赚了很多的钱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赚钱是为了什么，你只是为了钱而奔波。那比如说再讲一讲婚姻啊，我们也很多人也不太明白婚姻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婚姻该结婚的时候你就该结婚，只是因为社会规定了我们啊，到了法定年龄该结婚啦，我们就要结婚啦。比如说求学工作等等，很多人都不懂，很多人也不知道上大学是为什么。我刚开始我上大学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觉得我这个好像父母为要我上大学，我是为了父母而上的大学，一开始我也不懂，反正你要最好的成绩我就考最好的成绩给你，我是为了父母而活的，为了父母而学上学的。包括一开始选的物理专业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反正这所谓的这个数理化所有的专业都非常好，随便挑一个啊，就这样吧。所以大部分人都是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做什么。那经过啊几十年你在社会上拼命的磨练，磕磕碰碰多了之后，你就不停的觉悟人生了。正是因为社会的这个氛围啊这样子，所以大家都上大学啊，拼命的考大学啊，千军万马过这个独木桥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会导致呢，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弄明白自己活着到底想要什么，或者说你没有明白弄明白你活着的真正目的，你一辈子都在随波逐流，你在赚钱的过程中，在婚姻在工作的过程中，一切的过程中你都会烦恼，你都会痛苦，你都在挣扎 啊，因为我经常遇到的最多的就是人家问我，师傅，我这个婚姻要不要离啊？我这个在外面喜欢其他的女孩子来啊？我这个家里的这一位怎么看也不行啊？啊，婚姻的问题，啊，第一个第一多问我的，第二要不要转行啊？啊，这个工作我该不该创业啊？事业的问题，啊，男的偏事业，女的偏婚姻，啊，这个是我接触最多的，每天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师傅是一个垃圾桶，啊，你们所有的烦恼都在给我倒到我这里来。所以师傅如果自身不强大，能量不够的话，那就完蛋了。所以为什么我一旦的强调这两个问题，是吧？你到底想要什么？你能够做什么？你这两个问题没有搞清楚，那你的生活基本上是活在各种的过程中，永远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永远在沿着社会给你设定的目标而活，你这个跟活着就跟动物就没什么区别啦，一个纯然的盲目的动物性的生活，甚至说是一种被动的，乃至是非常的感觉好像就没有活过一样，你就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种生活状况哦，一辈子也没有弄明白自己生命到底需要什么，以及自己能够做什么啊。所以呢，听过这几节课之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弄明白你这一生你到底要做什么，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先确定清楚，不要因为啊身边的人都在移民，所以你也要移民啊，大家都在买股票你也买股票啊，看到他们在学钢琴你也去学钢琴，你都搞不明白啊，移民也好买股票也好都只是手段呢，重要的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呀，啊，这个手段能不能够迅速达成你的目标啊，这个才是值得你做的呀，否则你毫无意义啊。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真正的冷静下来啊，反复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你能够做什么啊，这两个想明白了，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会很有意义啊，知道你自己要什么，而且你知道你自己能做什么，更知道你自己如何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然后你坚定地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行，你这样你肯定能在某个领域你就能做出成绩来啊。其实不是说每个人啊都能创造非常伟大的成就啊，但是你一旦这个方向目标确定了之后，你就常常在做事的过程中你能够自得其乐，因为你是在做自己能够做的并且是喜欢的事情，这个不一样啊，你也会遇到困难啊，但是你不会轻易的放弃，在世俗的层面你这种人生才会没有遗憾啊，也可以称为很多人眼中的成功的人，成功的人生。但是哦，在佛陀看来哈，这种人生还是隐藏着巨大的缺陷，你还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解脱，因为你在一个目标实现了之后，你还会有新的目标，这个仍然是一种手段式的生活，因为你为了一个目标你忍受了各种的痛苦，然后你期盼着那个目标，达到那个目标之后你会有短暂的快乐，但这个快乐非常的短暂，很快你又有了新的目标，然后新的目标出现了之后，你又在新的这种手段的路途上。所以啊，佛陀在《金刚经》里面开始啊，开始我们，他开始的这个生活是一种超越了手段目的的生活，它是一种去当下的生活。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可以有刚才我讲的各种各样的目标，比如说你想买一套房子，很正常，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你想成为很有钱的人，想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等等，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佛陀他说，你可以不抛弃这些目标，你可以有这些目标，但是佛陀所希望的，他希望你必须领悟到这些的目标，所有的目标它都只是生活的一个自然的过程，要记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并不是造成你的一种束缚，也不是一个等待。在你那套房子得到之前，你努力着啊，你想要一栋别墅，对不对？你努力着， 但你这个努力不是一种煎熬，不是一种等待，而是一种活着，一种生命的展开。在那个所谓的目标啊，你的这个房子也好，车子也好啊，你的这个财富自由的梦想也好，在实现的过程中，你应该在每个当下就享受生命的喜悦，生命的喜悦活力每个时刻它都蕴藏着，它是不需要你去等待的。也就是说，佛陀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你真正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全然的活在当，活在当下，当下的享受每一个当下的生命，这个是全然的人生，完整的人生才是本色的人生。所以呢，又回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故事哦，啊，说啊，有个人在河边晒太阳，人呢就走过来指责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懒惰啊？为什么不去好好工作呢？然后那个人就问他，你工作为了什么呢？那个人就回答，当然是为了赚钱了。那这个人呢，他又问，那你赚钱是为了什么呢？另外一个人说，我为了享受啊。然后这个人他就说，那我现在不就是在享受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啊，流传着很多不同的版本啊。那我在网上还看到另外一个版本，是说两个朋友离开城市去旅行，那这两个朋友呢，无意中都到了一个偏僻的岛上，那个岛呢像世外桃源一样，很美很美。那其中一个人呢，他马上就决定啊，我不回到我的原来的城市里了，我就在这个岛上搭个房子，每天打打鱼，看看日出日落啊。另外一个人呢，他又回到了原来生活的那个城里，他忙着去融资，忙着去做方案，要把这个岛啊开发成房地产，忙了很多年，然后头发也秃了啊，身体也发胖了，最终成为了那个成功的开发商。他赚了很多的钱，然后他说，我要退休啦，然后我在海边买一栋别墅，开始享受人生。但是他的同伴呢，他一开始就开始享受了人生啊，他一开始他就在过着他现在所谓的成功人士才拥有的生活，他一开始就是，一开始他就活在了每一个当下啊。这个呢，好像是一则寓言式的故事哦，但是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啊，又很像我们真实的生活的场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到处看到另外一个人的身影，看到他的同伴的身影啊，好像我们自己啊，也犹豫之中打发这个岁月，在半推半就之中啊，突然发现有一天哦，自己老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啊，是来自印度的，更加的有意思。那是我在一个奥修的书里读到的。那这个故事很美啊，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大家都听过啊，亚历山大大帝。那他呢是听说呢有一个隐者啊，一个叫珍妮斯的隐者。然后呢，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就悄悄的去找他。这个亚历山大呢，在某一条河边找到了这个珍妮斯这位隐者，他发现他光着身子在那里晒太阳。然后亚历山大呢，看到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光着身子，什么都一丝不挂，就在那里晒太阳。但是这个人啊，男性啊，很美很美，很优雅。然后呢，亚历山大就问他，先生，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吗？这个珍妮斯呢，就回答，他说，你只要往旁边站一点，因为你挡住了我的太阳，如此而已，我不再需要什么了。然后亚历山大又说，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要求神把我生成像珍妮斯这样的人。然后珍妮斯看着他就笑，他说，不必等到来世啊，也不必祈求神灵啊，你现在就可以成为像我这样子的人了。然后又问亚历山大，他说，我看你最近一直在调动军队，你要去哪里呢？你是为了什么呢？然后亚历山大他就回答，他说，我要去印度，去征服世界。然后珍妮斯就问这个亚历山大说，征服了世界之后你要做什么呢？然后呢，我就会休息啊。亚历山大就回答， 然后珍妮斯听了哈哈大笑，他说你完全疯了，你看我现在就在休息啊，而我并没有去征服世界啊。如果你想要休息和放松，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现在不休息，你就永远也无法休息，你将永远无法征服世界，因为总有一些东西还等着你去征服。你征服了这个世界，又还有其他的要去征服，而你的生命很短暂，时间飞逝，你就会在你的征服的旅程中死掉了。确实啊，我们的人生很短暂，这一生啊，讲的是这一生啊，很短暂，不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如果你的生命真正的目的啊，是活在当下，是要享受生活，那么你不需要什么样一个旅程，你开始就是结局啊，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庄子就说到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开始就是结局，我们并不会死在旅途当中，因为我们只会活在当下，活在当下里，活在当下的完成里面。这个呢，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一节课啊，你一定要明白啊，以始为终，无始无终这个道理啊，让大家去享受生活啊，大家要听明白吧。那么不要说师父说让我们不要去奋斗啦啊，你又形成另外一种解释。你在奋斗的过程中也是在享受当下，对不对？所以听话不要听得很片面啊，不要误解了师父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啦啊。我知道你已经懂了，所以为什么讲啊，言语道断呢？这个真理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用语言和文字来描写，你只有去悟啊，生活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悟。那好，那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一节修行的课，愿大家能够活在当下，能够享受生活啊，晚安。